那纸条我也看见，实在被风由我手上吹走，骂你的话居多，你媳妇不好意思说吧。其实一两个毛贼，用不着费那么大的事。本来好好，偏要小题大做，害得我周身是伤，又灌了一肚子冷水，几乎淹死。这还不是老太爷心疼我的。彼时我要肯听媳妇的话，留下几个好手保护，听命他们照着号令行事，又恐你老太爷怪我无用。他见我受伤落水，女人家自然帮着一点丈夫，想起这是老太爷的慈爱，未免难过，应对不周也是有之。不过这是儿媳妇的卧房，当老太爷们打骂儿子应该。明日清早，只你日高三丈，起得了床，一呼即至，用不着御驾亲征，请先回去吧。我又冷又痛，还想睡一会呢。老贼虽然狡诈多谋，料事如箭，无奈只此一个独子，溺爱太甚，放纵年久，公然忤逆，无可如何。闻言只管气愤，一见爱子语音微弱，反倒心疼起来，伸手一摸头上，果有寒热，心想爱子从小娇惯，第一次吃这大苦，难怪气愤，向我撒娇，如说重话，万一阴气加病，如何是好？只得强笑答道：乖娃儿，不要生气，你爹爹全是为好，那纸条只要是你眼见，就无话说了。狗子接口冷笑道：莫非你媳妇看见，就是假的？另外还有一张，没有被风吹走的呢。说时，灵姑在旁早已想到李强骑马出现时，飞刀上附有一张纸条，也有警告之意，忙即取来，含着一张脸放在床前茶几上面，说声老太爷请看，便即转身待狗子把背掖好，问吃什么东西不吃？你为全庄的事骑了一天马，由县衙门回来，水米不打牙，回家乱到如今，又灌了一肚子冷水，人怎禁得住呢？狗子冷笑道：此事什么不想，只等老太爷走后好睡一会，再要心烦活不成了。老贼看纸条上写：你父子多年残害人民，罪恶如山，再如不知悔过，只敢查毒良善，必用飞刀将你斩首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下有七个黑点，与前留纸条记号一样，不曾具名。忽然醒悟过来，当时想好主意，正要开口，一听狗子又下逐客之令，以为少年夫妻大难之后必有许多温存，不愿老人在旁作梗，故说气话，温言笑道：乖儿子，不要嫌我，今夜之事是个极大祸根，任他善于掩饰，我也看出几分，天已不早，改日和你商计也是一样。狗子和灵姑离夜未理，老贼到此境地真觉无趣，只得扶了随行美婢起身，到了门口，忽又想起爱子好高韧性，敌人甚强，颇有能者，时机未到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必须官司两面准备周密，稳扎稳打，一举成功，方为上策。念头一转，众又回身对狗子道：乖娃儿，不要乱想胡猜，今夜仇敌来历，我虽看出几分，并非新村土人所为，他们也无如此大胆。伤好复原，一面加紧勾结官府，一面加紧操练手下人等。原有教师，本领还嫌不够，最好命人聘请几个好手相助，不问是否新村还是南山强盗，必须自己准备周密，实力雄厚，手到成功，居于有胜无败之势，才可发难，千万轻举妄动不得。对于本庄土人，这一半年内也要稍微放松一些，但是方才烧掉的粮食却非赔不可，第一次失火，不要他们赔，以后怎会随时留意，待我照看。还待往下说时，狗子见他去而复转，只管唠叨，好生气闷，所说的话一句也未入耳，气愤愤道：老太爷请回吧，夜太深了，这是儿媳妇的卧房，我还想睡一会呢。你那些高明主意我早知道，就算我是糊涂种，没有你太爷指教，寸步难行，我明天又不会死，要是短命人也死了， 主意多高也是无用。儿媳妇的卧房怎么来了就舍不得走呢？林姑也在旁帮腔道，天快亮了，请回吧。他一天忙到晚，无非想给你争光，保持这份家业罢。他又伤又病，想睡一会，逼得他死呀活呀的，直说气话，何苦来呢？你老太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也该疼他一点呀。狗子不知林姑自从再见李强，恨他父子四骨，有心离间，以为和他一鼻孔出气，心中高兴，表面不住冷笑。老贼实在无法再说下去，只得叹了口气，转身就走。林姑借着公公和他做眉眼，老不正经，不特未送，反把老贼方才看他，恨不能把眼定在肉里情景，告知狗子秦迪度念起重，性又多疑，气得和林姑咒骂了一阵，才起饮食，安歇养伤。第十七回，飞骑救人。李强匆匆别了林姑，刚由楼上纵落，便听入马喧哗之声，快到楼前，料知狗子秦迪必已回转，探头一看，粮仓火势大盛，天都红了半边，暗忖全装敌人军忙救火，乘机下手，再好没有，便将那匹玄色软缎缠向肩上，轻悄悄绕着楼右树林飞步沿江过去，仗着幼时旧游之地，这些年来庄中虽有兴建，树木也都格外长大，形势仍和以前差不许多。事前又得一人所赠地图，只是甚详，走出不远便把昔年地形全想起来，求人崖洞本来记得，只多了大片马棚，内有不少骡马，互相嘶鸣，极容易找。又当忙于救火之际，全庄人等均往火场赶去，只有两人防守劳动，一个正在棚内饮酒，一个在外看火。李强先把身子掩藏树后，看清内外共知两人，越发放心，正打算咒出不义将这两人打倒入牢救人，忽听远远一声马嘶，似颇耳熟，心中一动，方想这两入一里一外，只要逃走一个人便难救，还难脱身。事有凑巧，棚外那人忽想小便，竟往树后走来，不知侧面暗影中藏的有人，刚拉裤子，赤李强扑上前去，抓紧头颈，先倒在地，就是解下裤带绑好，撕下一片衣服塞向口中，跟着掩入棚内，见那狗党摆着一桌酒食，吃得大醉，自言自语说，求人可恶，日常悲哭讨厌，少时要他好看。李强闻言大怒，眼将过去，伸出左臂照准那人头颈，只一勾，连声也未出，便闭过气去，照样绑好放在地上，寻到石牢一看，珠儿裹在里面，另外还有三人绑在柱上，正在苦熬，门已下锁，忙又回到醉汉身旁搜寻钥匙，未得，牢门坚固，铁锁又重，急切问绝不打开，心正发急，微闻牢门锁响，心中一惊，料是敌党寻来，忙把醉汉藏向马槽后面，等了一会不见动静，马棚甚大，离牢洞约有十余丈远近，觉得事不宜迟，照此情势，也许外面被绑的人未被发现，忙又眼将过去，还未近前，便见牢门大开，珠儿似在里面和人说话，跟着便有一个求人探头外望，珠儿也走了出来，腿似受伤，站立不稳，见了自己，把手连招，面有喜容，忙赶过去，珠儿抢前说道，你不是李三哥吗？怎和那位恩人打扮一样？李强还未及答，牢内又有两人互相扶持走出，一问经过，才知方才有人瞥见门外有一蒙面白衣大汉人影闪过，一会忽又回转开锁走进，拔下胸前小刀，将四人绑锁一起割断，自称南山隐名人七星子，说道，还有一个同伴李强已然来过，你们可稍活动手脚，等他再来，乘着无人跳上几匹好马，照我所说途径往东方入庄大道逃走，那里虽有敌人防守，一半前往救火，剩下几个已被我打倒，离此又近， 千万不可再由原路逃走。又说，我们少时如与见面，不可开口犯他之忌，否则有害，以挥手为号，上马就走。敌人虽多，有他按住，足能应付。这里他每隔些日必来一次，敌人虚实性情全都知道。今夜未助李强救人，到处均有准备，绝不妨事。出险之后，不可同回新村，只往东南方山中逃走。越过森林，到了青龙剑崖洞，把人安顿好后，换了衣服，各自回财，不可显露行迹。底下的事自有他来料理，并说四人倒有两人受伤，马只三匹，五人分坐，由李强当先领路。说罢走去，等了一会出来探望，不料李强果然寻来。李强一听森林中怪侠蒙面大汉竟在暗中相助，心胆越壮，喜出望外。正领四人往外走出，忽听哎呀一声，跟着金铁交屋，兵器乱响，杂以呼喝之声。抢前一看，原来蒙面大汉正寻来三匹好马，备好安配，忽见三个敌人飞步走来，忙往旁一闪，冷不防一边由后扫去，先打倒了一个。三人原是防守石牢的爪牙，先往救火，刚到火场，便接老贼号令，吩咐全庄人等各守本位，不许妄动，指令没有一定职司的人随同各位教师分途搜索奸细，忙往回跑。刚到棚前，回顾同党被人打倒，身后有一尺边蒙面大汉，忙呼有贼，一面迎敌。才一照面，一个被大汉将手中铁棍打飞，往棚中逃去，迎面遇着李强，觉着前后两强敌，真似一人，化身为二，形貌打扮无不相同。刚惊叫的一声，吃李强飞身一腿踢倒绑起。另一个比较狡猾，又打得一手好暗器，看出敌人力猛鞭沉，剩下自己一人，绝非敌手，一边逃走一边取出袖剑，正待回首暗算，忽听脑后风声，情之不妙，想躲无及，吃大汉打了个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先倒的一个腿已打断，痛死过去，李强过去要绑，大汉摇手止住。见李强身上斜背着一匹软缎，随手取下，把所备三马牵到面前，先扶两个受伤较轻的骑上马背，再将软缎剪成两段，把两个伤重的绑背马上，拦腰束好。李强早把大汉敬佩若神，见他行动敏捷，身法轻快，又有力气，面具当中点着七颗红星，忙即下拜两次，请问姓名。大汉摇手不答，拉起李强，手指出路，一面用手示意自己也要随后追去，令引逃人先行。跟着便见信号火花由老贼所居楼前飞起，李强见大汉顿足，发怒催走，只得骑上另一匹空马，照着朱儿方才所说图像，借着树林掩蔽往前驰去。这条路本是入庄三条要口之一，相隔火场最远。新家的几个防守人接到号令，正往回赶，可五人前后相差也就几句话的功夫。李强途中回望，来者共有六七人，手持火把，相隔不过二三十丈。这一带无视灯光，尚未发现自己。方想这伙人脚程不知快慢，如被追上，却是讨厌。刚把马一勒，意欲断后，忽听后面惊呼之声，回顾一看，来人已被蒙面大汉拦住去路，一照面就打倒了三个，致已无事。正想此人真个飞仙剑侠一流，比我还强。又迟了一段，回顾马后敌挡声息皆无，只有一人手持火把追来，其形若飞。定睛一看，正是蒙面大汉。刚把马一停，人已追上，递过几根火把，打一手势，便自退走，晃眼没入来路树岭暗影之中。不知去向，越发惊奇，连忙赶向前面。一会到了出口，果然栅门大开，毫无拦阻，过时引闻到旁木屋之内，有两三人咒骂呼喊， 只是防守出口的人被秦捆绑，正在挣扎，便不去理他。五人三马，容容易易跑出庄口，见横架山沟的吊桥，野子放落，心想：此人不特武功绝伦，走如笨马，比我哥哥还强。那胆大机警，轻灵敏捷，心细如发，更是出人意料。不知此去青龙剑能否与之对面，结一志同道合，患难骨肉之交。边想边跑，不消片刻，驰入东南山沟。